弟兄姊妹，如果记得我们头一天啊，我就跟弟兄姊妹们啊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已经处在可能人类最末后的一段时间，就是中国四川所发生的大地震，这个应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惕啊，因为这些都是末世的兆头啊，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日子是非常的迫近。到底这个日子有多迫近呢？我想在林里面有感觉的人呢，都能够感觉得到啊，这个迫近恐怕是就在眼前。所以我们是主留我们在地上，也是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还有一点点机会啊，可以为主活着，来侍奉他，来走他道路。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特会里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其实提摩太前书哈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不仅是当时啊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也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那弟兄姊妹们，到了末了的时代啊，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的话呢，我们就要看神的眼睛呢，到底他注视在什么事情上面。那么呢，我们就应当注意这些事情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有人蒙恩年日久，有人蒙恩年日比较短，但是我们都需要知道。那我们经过这几天的聚会过来之后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里面是不是很清楚，到底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的眼睛是注意什么事呢？啊，弟兄姊妹能知道吗？注意什么事呢？我在信息里面讲到，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还是多半都以个人的事为中心啊，以我们的家庭啊，以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儿女呢为中心啊。甚至好一点的基督徒呢，以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爱主作为中心。但是如果你读主的话的话呢，弟兄姊妹就很清楚看见，特别在启示录啊，启示录一开头第二章第三章呢，你告诉我们神的眼睛定睛在他的教会上啊，这是神在末了的时代神所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他就要看见，看看他在地上的全地的教会是不是能够处在一个正常的光景里面。所以你看在启示录二三章里面讲到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我们知道一到启示录，那我们就知道是来到末了的时代啊，神的工作已经快要完成，最末了的时代。所以神今天在地上关心什么呢？最关心的是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教会生活。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一次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最重要的负担呢，就集中在教会上。所以我希望在东西部啊，弟兄姊妹在 Minneapolis 弟兄姊妹们能抓住最后的机会，在主面前好好的起来啊，能够过教会的生活啊。我们以教会建造为这个主要的一个重点啊，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灵呢，通通关注在这件事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智慧、我们有聪明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如果关心神的家，神也关心你的家啊。因为教会的建造是跟我们个人的蒙恩和我们整个家庭的蒙恩都有密切关系啊。如果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个你将要失去很大的福分啊！我对我这一次呢，我在这里用提摩太前书和弟兄姊妹有交通啊，我心里面的负担其实是蛮沉重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迫在眉睫啊，所以希望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看见外面世界好像看起来也还不错，好像没有多大的变化，对不对？尤其我们在美国看起来好像生活也还不错，虽然油价高了一点啊，那么物价也开始是稍微上涨一点，但是还过得去，对不对啊？所以许多时候好像我们还是在那里浑浑沌沌的过日子。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是不知不觉的， 你看在四川的这些人，他们知道那个大地震要来，不知道的，是不知不觉的。主说忽然之间很多情况就来到了啊，那我们需要预备，在主面前需要预备。那么最重要的预备什么？不仅你个人要希望要好好的起来爱主，弟兄姊妹们更要关注什么？教会的生活啊。那我们讲到一个好的教会的光景呢，它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是需要持守的。所以保罗特别对提摩太讲，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交托你的。我们知道那个保守所交托你的不是关乎提摩太个人的，是关乎整个教会。所以提摩太这个前后书我们都知道，这些被教会历史上公认所谓的教牧书信的，那就是完全是关乎教会。所以提摩太所要持守的这几件事情是关乎教会啊。我想我今天早晨呢再三的强调一件事情啊，这个教会的生活现在是神的眼睛所最关注的啊。我们如果有好的教会生活，就只能主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主啊。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的生活光景不对了，即使你个人的光景好，弟兄姊妹们，那个还不能满足主的心啊。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起来一同来关注神所关注的。那我们讲到了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教会的光景要正常，这六个因素是不可少的啊。弟兄姊妹一定要牢记在心，好不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就在神的教会里面一定要持守住神话语的纯正啊，在话语的教训上必须是纯正，出于基督的话语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如果主的话语有了偏差啊，有了其他的掺杂在里面去的话呢，这个整个教会的光景就会遭受很严重的破坏啊。所以我们要重视圣经，重视神的话语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到神把祷告的权柄给教会啊，所以呢我们要有好的教会祷告生活，是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负担，要参与教会的祷告生活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晓得也是在地上神的儿女教会对主很大的亏欠，各地教会的祷告生活都非常的软弱。我感谢主啊，这几天跟你们在一起听见弟兄姊妹的祷告，心里很得安慰啊。我觉得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光景实在是很不错，但是希望呢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参与教会的祷告生活啊。因为我们要共同起来呼吁，盼望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神在耶路撒冷城墙上所设立的守望者啊，是守夜的等候天亮啊。所以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将来主回来的时候，那些第一批看见主回来的人呢，那些都是什么？守望祷告的人啊。所以今天教会的祷告我们一定要重视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在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需要维系教会有正常的管理啊。那么怎么样的正常的管理呢？弟兄姊妹，主必须要得着一般正常的人啊。所谓的长老执事们呢，都是什么属灵人啊，他们在主跟前有正常的光景的，那么他们能够维系整个教会的行政，维系教会的正常的管理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也应当在主面前寻求的。那第四个点呢，在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追求什么？追求在神手中作为一个有用的人啊，作为好执事，作为一个有用的人。那么我们如何能成为一个神的好的用人呢？我们讲的神的用人，神有自己训练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持守住神训练的方法啊。所以在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神如何来训练人在他的手中成为一个好的用人啊。那么这些重要的点我们也需要在主面前大家来思想，并且在主面前好好彻底去实行它。第五个点呢，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要维系那个正常的人际之间的关系啊。我们都是人，对不对？我们相处在一起，我们有人际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见在教会里面 神的儿女们要彼此相爱，要和睦相处，要能进入这个合一的这个光景，我们必须怎么样知道彼此之间要怎样相处啊？所以人际之间的关系的正常，这个也是教会的正常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最后一堂我们要讲到啊，就是呢，今天教会在地上啊，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们呢，在世界的生活中间呢，我们如何能逃避这个世界的对我们的影响？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持定永远的生命啊！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要持定永远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所谓持定永生呢，就是持定了这个生命的性质和持定生命的感觉啊。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在主面前来持守，所以这六件事啊，是今天呢一个正常的教会所必须要持守的六个重要因素。那保罗呢，当初看见以弗所的教会呢，已经开始有下坠的现象啊，所以保罗内心非常的这个迫切，所以他你看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是非常的迫切，他希望提摩太呢，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呢，能够把这重要的六件事情持守住，也和弟兄姊妹相互之间彼此的勉励，使以弗所的教会呢，人就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光景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他写信给提摩太，我们讲的这个是给个人的书信，因此也是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所以今天教会的光景好不好，正不正常，是跟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关系的，我们大家都需要起来一同来持守啊，这不是少数人的责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六个点啊，保罗所提醒提摩太的，今天也是提醒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再说啊，时候已经到了末了啊，我们要求主使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能够醒悟过来。今天神的眼目注视在地上的众教会，我讲过这个教会不管它大或小啊，像我们那里有几百人，你们这有几十个人啊，就是一样在主眼中是一样的啊。如果你们在这里能够持守住这些原则，能够在主面前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教会的光景，那比那个什么几百人几千人的聚会更有价值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在地上，他心里面多么的迫切啊，盼望教会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光景。我们已经讲到了，因为神把基督的见证托付给教会，只有借着教会能够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器皿在神的眼中看为无比的重要。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主带领我们过教会的生活啊，我们实在能够按照主的心意，按照主所要的，那么把它建造成一个美好的光景。所以这六个点要记住，好不好？要牢牢的记住啊，缺一个都不可以的啊。那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点，那我们一同来读，先读一点主的话。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读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先读二十节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哈。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欺谈和那自争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正道。我们再看，回头看啊，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十六节啊，我或许还是弟兄节姊妹一节来读哈，啊，弟兄们先来。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使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好，我们要另外哈读两处这个约翰一书的，请弟兄姊妹打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了。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继续读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五节，一起来啊。第五章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好，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教会今天仍旧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啊，而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对于教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啊，所以我们要维持教会能有正常的光景，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世界，我们要抗拒这个世界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啊。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呢，撒旦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啊。我们晓得这句话意思就告诉我们，今天整个的世界好像神是许可呢交在撒旦的手中啊，这是圣经很明确的话告诉我们的。你知道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曾经对主说什么？这一切都是已经交托给我的。所以呢，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啊，而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在魔鬼所掌权、所管辖的这个世界的范围里面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知道魔鬼当然要用他所有一切的权势，要竭力的来破坏主的教会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呢，乃是撒旦借的人的肉体的性质所建立的一个整个系统啊，所以这个世界呢跟这个人的肉体的性质是完全是一致的。所以难怪呢我们爱世界很容易，对不对？世界上的东西都吸引我们的心，几乎每一样的东西都吸引我们的心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啊，有时候眼花缭乱，看到这看见那个，每一样东西都能使我们动心啊。为什么会使你动心呢？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建造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建造起来的，那么完全符合于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喜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摆在这么样一个环境的里面，这个试探引诱是多么的大，对不对？所以要叫一个人呢不爱世界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如果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幼润软弱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厉害。这也是仇敌的诡计，你知道仇敌呢就是要用他所掌管的世界呢来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因为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怎么样就干扰了整个教会的侍奉和敬拜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属灵感觉的人，我们都能很清楚这件事情啊。今天这个世界对于教会的影响是多么的厉害啊。 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是怎么进来的呢？不是仇敌呢把它弄进来，是我们基督徒把它带进来的，是吧？因为我们里面摆脱不了世界给我们的试探和引诱了，结果呢就让世界的这个风气、世界的做法、世界的智慧东西通通进到教会里面来了。并且因为我们有许多时候因为爱世界的缘故，所以我们基督徒聚会生活也不正常，对不对？我们总是把世界的东西看得宝贵啊，那么把主的事情呢就撇在一边。所以这个世界这个东西是仇敌手中很厉害的一个工具，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怎么办呢？啊，感谢主啊，身份有恩典。所以约翰一书啊第二章里面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不要爱世界啊，你要把这句话读清楚了啊。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今天神其实整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是撒旦呢用不法的权势，对不对？却夺了这个情况，他把它变质了。本来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神把人摆在世界中间呢，神创造的所有的万有都是为了人的啊，是要人来享受的，对不对？是为了人的好处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本来是没有什么错的啊，但是今天呢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质了，它会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影响我们整个教会的侍奉和敬拜。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神所量给我们的世界，我们必须要明白如何在其中来生活啊。那么圣经呢叫我们说不要爱世界，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在这个世界你可以用世界的事物，但是呢不要爱，这个很清楚吗？啊，弟兄姊妹们很清楚吗？所以呢你今天住大房子，你有好的汽车，你可以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一个点你要守住，不能爱啊，你不能买了一个房子爱得不得了，整天就搞房子也不聚会啊。我们发现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姊妹，我们那边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为什么不来聚会呢？哎呀，他说我礼拜天要催草啊，如果我礼拜天要修房子，怎么他是把那个房子看成第一要紧了，看成宝贵的不得了了。弟兄姊妹们，神给你的东西你尽量放心去用，但是怎么样呢？记住不可以爱啊，你要爱主第一，你要把主永远摆在你心中最重要的地位上啊。有的人买了一辆车的话就this is my baby，完了。对，那么你这个心里面一开始有那个爱了，他坐在聚会他就想他的车，就想等一下怎么去开车，怎么弄，把那个车花了很多时间了，擦抹的弄啊。因为姊妹们，你可以用，没有问题，神就是给你那个什么最好的车子，你尽量放心去用啊。但是呢不可以爱啊，感谢主，这有没有恩典了？很有恩典，对不对？这下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了吧啊。因为有人讲说，哎呀，教会就是叫我们要丢弃那个，对，不是，神其实不是这样对我们，神说你可以用，你事物你尽量的用，你有很多的钱财你尽量可以用，但是呢不可以爱啊。等等我们会讲到这里，讲到贪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你一爱的话呢，圣经说什么？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啊，可见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爱归给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的情欲和世上的事怎么样，都要过去的。今天在地上呢，神所给我们一切的事物都是什么？暂时借给你的，不是你的，对不对？当我们有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什么也没有带来。保罗的书信讲了一句，你也什么都带不走的，对不对？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啊？弟兄姊妹，你说，哎，今天这个是我的啊。老实讲呢，我们要讲准确一点的话，这是神呢借我用的，你应该这样讲，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你知道吧？连你穿的衣服也不是你的。我说这是我的衣服，那么暂时给你用的吧，是吧？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能带去吗？也带不去的。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是属于神的啊。这个所有权状是属于神的。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怎么样，神给我们暂时用一用的。你要知道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眼光的话呢，你在地上的生活你就很自由， 你就很得释放，你就不被捆绑了，你知道吧？哎，今天我们人很小啊，哎呀，有的时候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一点小小东西都舍不了啊。我们发现我们那里有些弟兄姊妹的爱主啊，就是小小的耳环都舍不掉，你看看多可怜的。我们人真是很小，对不对？一点点小小的东西我们就抓在手里，像我们小孩子一样的，那个有时候抓着一个东西死死不放，你跟他要他也不给，对不对？啊，其实你看看没多少，没多少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能容许这个世界占住了我们的心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属于你的，我们晓得今天神爱我们，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福气，神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这个东西存到永远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但是怎么样，记住怎么不能怎么样，都不太敢讲，还想爱，对不对？不太敢讲，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爱，对，可以用，但是不能爱啊！记住啊，可以用，不能爱。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们啊，就是啊，最好呢，不要一开头就欢喜啊。你一开始欢喜了，下面下一步就是爱啊，买个东西来，欢喜的不得了啊！欢喜欢喜到头就是爱，你知道吧？所以今天东西来了，不管它是这个多好多宝贵的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怎么样，都会过去的啊。所以我们人就要怎么样，把我们的爱归给我们的主啊，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常算的生活。你知道吧？所以呢，里面开始有一点欢喜的时候，还没有开始爱主，赶快到主面前祷告，主啊，求你把它砍掉，把那个喜欢砍掉啊！你把它砍掉了之后呢，下面就爱不了了啊！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哈，有属灵上的经历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那个我们呢，本来像一棵大树，对不对啊？现在呢，神的恩典进来之后，把它整个从根部把它砍断啊！那个整个天然的人呢，谁要把他砍除，借着十字架把他砍除，对不对啊？这个是罗马书第六章告诉的，我们的旧人和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已经死了。但是我们晓得，我们还留着一个根呢，留个根在地上了，对不对？这个根呢，有时候呢，有点水气进来的时候呢，它从了根旁边又稍稍长出小枝子出来了啊。当它长出这个小枝子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对不对啊？如果你不小心不注意它的话，小枝子有一天就变成大枝子，结果甚至变成大树了，知道吧？我家后院就是这样的，有一棵树啊，那个长个树，每一到冬天的掉叶子，我觉得很烦呐、啊。那我每一次到冬天的时候，它掉完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了，我什么时候去把它砍掉？有时候等于我懒惰啊。所以今年看看，忘记了，就一到春天开始发芽的，哎，完了，你太晚了。到了夏天，它长得很茂盛；到了秋天的时候，又开始担心，又开始掉叶子，对吧？每一个冬天我都立志也去砍，结果都没砍。结果后来呢，是小枝变大枝了，越来越粗了，要到后来要砍就很困难了。啊，就是呢，我们也是这样。今天呢，如果这个树根呢，一个小枝子发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什么呀？要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是靠着圣灵呢致死肉体的行为，对不对？圣灵在里面提醒了，你就马上把它砍掉了，那就容易，小枝子很容易砍嘛，一剪就掉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当我们在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里面开始有一点点沾沾自喜的时候呢，你要赶快提醒自己，赶快去祷告，主啊，把它砍掉。把它砍掉你就爱不了了。我想我讲的不是一个笑话，这是真实的经历。如果你能这样做，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在你的身上就不会影响你。当然，我们不仅光是说是，不要爱啊，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啊，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就得着什么呢？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更重要是靠着这个生命 来胜过世界。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这里的话，你看哈，我再读给你们听啊，五章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啊，就是说什么，你里面开始怎么样，有了神的生命，你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啊。他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然后呢，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吗？弟兄姊妹，你们都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吗？你们、啊、还有福音朋友，福音朋友在外面，对不对？那在座的都是什么？信，就是这里说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嘛，对不对？那么你要读约翰的话，他就说呢，那就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啊，我们下面一起读好吧。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好，那么既然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应该胜过世界，对不对？那你怎么胜过世界呢？是神生了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怎么样，有了神的这个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刚开始也讲到，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你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呢？啊，这个生命第一个，它是性质和这个世界不一样，它是神的生命啊，并且呢，它是给你生命。弟兄姊妹们，那定规你里面怎么样，有感觉，对不对？生命是有感觉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相信神呢、啊，不是相信一些的教条，对吧？如果今天呢，你来推福音，人给了一些教条啊。那么你用教条什么？教条是用头脑要记住，对不对？啊！但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教条，神是给我们生命的。生命怎么样？生命就是凭感觉，啊！所以你活在这个世界中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他碰见的那些不对的事情，他有感觉的。当他又开又感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怎么样？就是一个保护，是吧？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有一种人得病的，得什么病？叫做大麻风。这个麻风病是最可怕的东西啊，这个麻风病就是怎么样呢，他会失去感觉的啊。这个麻风病人呢，这个如果去在那个烤肉的呢，那个把手伸到火里面去烤了，你都没有感觉的，结果那个手呢跟烤肉一起烤了啊，到最后手等都烧掉了，他都没有感觉的，又怎么失去了他失去了生命的感觉，是吧？那么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碰见了这些罪恶的事情，碰见世界的东西，他心里有感觉的啊，所以这个生命的感觉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保护。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啊，你要顺着里面生命的感觉，那么来跟从主啊，感谢主把这么宝贵的生命呢赐给了我们啊。所以因此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啊，对提摩太说哈，他说提摩太啊，他说你这个属神的人啊，要逃避这些事情啊，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属神的人呢？你知道这个词实在是很大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啊，这个词只用在摩西身上啊，用在撒母耳身上，用在大卫身上，还用在有些先知们身上。这个属神的人呢，其实简单的称就是神人。你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称作神人呢，那可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称呼了，对不对？但是呢，保罗现在对提摩太说啊，但你这个神人，我们不是保罗，这个提摩太不是很软弱嘛，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你这个神人，为什么说你这个神人呢？因为提摩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词那是运用在新约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啊。你今天早晨开始你知道了哈，你不仅是基督徒，你是什么啊？神人。哎呦，你说这个名称我怎么敢承受呢？哎，你是从神生的，对不对？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是不是呢？啊，就刚刚得救、刚刚受浸的人，你信了耶稣基督了，对不对？你有了主的生命了，对不对？从昨天开始起，你就是神人了。 那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神人，哇，这个称呼我们担当得起吗？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没有几个人被称作神人的啊，而到新约时代，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被称作神人啊。那么为什么称我们神人呢？新约时代有个意义啊，我们简单两个点，弟兄姊妹需要记得啊，为新约的定义啊，神人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已经有份于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啊，凡是你得救的人，你就有份于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啊。第二个意思就是你有份于神永远的目的和工作，你不仅是与神的生命发生关系，弟兄姊妹，你也和神整个荣耀的旨意发生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称作是神人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啊，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你这属神的人啊，你是个神人，所以我们跟世界上人不一样，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不仅在生命中与主联合，我们也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因此怎么样，我们要持守我们的身份，持守我们里面生命的性质啊，我们要按照里面主给的生命的性质在主面前的生活，我们要按照里面生命的感觉在主面前的生活。我再说，这个不仅是为着你个人的问题，也是为了整个教会啊。如果我们不能按照这个生命的性质和生命的感觉来生活的时候呢，往往我们这个人就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里面充满着许多世界的东西啊！我再说是谁带进来，神的儿女把他带进来，对不对呢？因为我们不够持守这个生命的性质和这个生命的这个感觉啊，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对主的一个亏欠。所以保罗对于提摩太说：“你这属神的人，哇，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称呼啊！”所以今天早晨，我想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都要很清楚。我们乃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就再次用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榜样来说明啊。因为我们晓得，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昨天晚上讲过，最正常的人就是我们的主，只有他是在神眼中看为是一个完全的人啊，其他都是不完全。不过呢，他呢也是代表我们。那么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如何完全，神今天也要把我们做到完全啊。所以这是我们里面一个荣耀的盼望了，对不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都可以活得完全。那么主耶稣不仅在肉身中间呢，为我们这个人做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模型。弟兄姊妹们，主也在肉身中间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一个美好的榜样。什么榜样呢？你就看他如何持守这个生命的感觉啊。我们晓得，当然在基督里面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但这个神儿子的生命怎么样的在主面前来持守呢？那保罗这里哈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看在十三节那里讲说啊，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啊。这里保罗提到了主耶稣啊，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呢做了见证。那我想我们读过四福音书的人都晓得啊，那么主耶稣最后呢是被带到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受审的，对不对啊？那么他在这个比拉多的面前做了一个什么见证呢？我们读那段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好像看不出来，主在那里做了什么生命的一个见证，是吧？但是呢，保罗回头看主耶稣这段故事的时候呢，哎，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看见。他看见比拉多，主耶稣站在比拉多的面前啊。那我们晓得比拉多是谁呢？比拉多只不过是当时罗马的一个巡抚啊， 当然在当地来讲呢，看起来是蛮大的官的，其实是罗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巡抚而已。但是主耶稣是谁呢？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啊？一个小小的地上的官坐在那里，神的儿子站在他的面前。你看吧，这一幅图画呢，这是一个多么不相配的一个图画，对不对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啊！这个小小的罗马的巡抚算什么呢？如果是你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对这个巡抚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主耶稣只要把他神儿子的那个形象稍微显出来一下的话呢，这个巡抚根本就坐立不住了，对不对啊？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曾经讲到，在变化山上主耶稣曾经显出他神儿子的荣耀，那个出来的荣耀什么像日头一样的亮啊，光亮啊。主耶稣在那个科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曾经也稍显露一下啊。那些罗马的兵丁来抓住说，你就是那个耶稣嘛。主耶稣说是我，那个荣光稍微显露他一下，所有的兵丁中都倒到地上去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把他神儿子这个荣耀显出来，他呢是把他人就隐藏在他这个人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保罗因此告诉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持定永生，一个持守生命的感觉啊。弟兄姊妹们，保罗曾经对比拉多说啊，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权柄，你就毫无权柄能办我的啊。所以呢，主耶稣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接受一个罗马的小小的一个这个巡抚的这个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啊，有很多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持守生命的感觉。当人在羞辱你的时候，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主耶稣这个榜样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怎么样守住生命的感觉啊。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争啊，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来斗。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持守生命的感觉。连主站在巡抚的面前，你看主都能容忍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我们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真的是，我们连罗马的巡抚也赶不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所遭受这件事物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今天呢，如果在教会的侍奉上呢，我们个人的尊严，我们个人的颜面，如果摆在很重要的地位上，你是没办法服侍神的啊。所以呢，在教会的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持守生命的感觉。谁能够守住生命的感觉，就证明谁就能做美好的见证啊。所以你看在这里，他用主耶稣基督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非常美丽的一个榜样。我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一幅图画也帮助了保罗。所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就特别把这件事情写给提摩太，对不对？但这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也帮助了许多爱主的弟兄和姊妹啊。这幅图画在我里面也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侍奉上遭受的羞辱、遭受难处的时候呢，啊，有的时候里面很不平啊，血气翻腾啊，有的时候很想起来为自己喊冤呢，很想起来去跟别人争呢，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一想到主耶稣这幅形象的时候，哎呀，我们里面马上就整个啊安息下来了。我那天跟你们讲，我有很过去侍奉主有很多的经历的，那经历的故事讲起来也是真是讲不完的。不，有一些故事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你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们已经听过啊。我为这些比较年轻的刚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啊，我再举一个例子讲一讲好了啊。这个我曾讲我在西雅图服侍的啊，过去服侍的时候，那我们那里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有些弟兄姊妹我老早认识他们了。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带着青年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在青年聚会里面呢。所以我有一次我们出去 在西雅图出去吃饭，晚上吃饭，哎，结果碰到一对年轻弟兄姊妹啊，当然很高兴在餐馆里见面了，对不对？那我们坐不同桌，后来那个弟兄就跑到我这边来了，啊，他孙弟兄，我有一件事情跟你交通一下，嗯，我说好啊，交通啊，你们就坐下来，啊，坐下来之后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姊妹要我告诉你，啊，他说你的讲道呢，啊，你的讲道呢，这个启示性很高，这个牧养性很少。我以前也没听过这种名词，对吧？嗯，他说因此我姊妹要我告诉你，他每次听你讲到他都头痛。你看一个年轻的弟兄啊，跑来，要吃饭了，对不对？跑来给我讲这么一件事情，本来进了餐馆是心情愉快，这个就准备吃饭，就那一讲啊，你知道那一下当场啊，哎呀，我里面就这个就被他刺激到了啊，心里就很不舒服了，是吧？哎，那弟兄姊妹们，像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嘛，啊，你也不能跟他吵，对不对？其实我可以把他责备一顿，我说你这个年轻弟兄啊，你怎么对年长弟兄讲话没礼貌，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啊？我没有啊，当然我外表呢维持我的这个礼貌了，我笑眯眯的哦，我说是这样吗？那真是很对不起啊，其实我心里很生气，并且呢还真的是很不愉快，所以那餐饭吃的也不痛快啊，吃了什么东西我忘记了，那么赶快回到家的时候还是闷闷不乐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回到主面前去祷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想起主了，是吧？主耶稣这么荣耀尊贵神的儿子，在一个巡抚的跟前，他都能忍受得了。那么一个年轻的弟兄，你就不能忍受住了？你也不是什么了不起人物，对不对？啊，他只不过比你年轻一点嘛。所以那天我跪在主面前的时候呢，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你赦免我。啊，我感谢你，因为在西雅图我上面没有年长的弟兄，今天你借着一个年轻的弟兄来提醒我。”我要谢谢你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这一祷告，那就是你看叫做持守持定永生呐、啊，我持守生命的感觉啊，对不对？所以当我在起来的时候呢，满天云雾都消散，所有的里面的难过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所以下次在聚会主日聚见到那个弟兄的时候，我依然很爱他，我依然跟他这个还是很亲热的拉手啊，弟兄姊妹，我也没说他啊，我什么什么不好的脸色我也没有，弟兄姊妹们。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持定永生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经历的啊。所以呢，保罗特别把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做见证这件事情教导提摩太，今天呢弟兄姊妹，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记得啊，我们的主如何是在小小的比拉多的面前能够隐藏他自己的这个尊荣，隐藏他自己的这个荣耀。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遇见的地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更是应该能够容忍，对不对？啊，所以在教会的生活中啊，你看，如果我们大家都持定生命的感觉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没有什么个人的尊严呢，个人的地位了，个人的这个什么什么好处，不需要争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持守生命的感觉，因为在教会的生活里，不是每样事物都是顺利的，总是会有的时候呢遇见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对不对？在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呢，大家起争执的时候呢，你要立刻想到主耶稣怎样站在比拉多的面前。我们盼望今天早晨神的灵把这个图画也印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们。那么你在主的跟前，你就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自己给我们做了榜样，对不对？当然这个不仅在教会生活中，家庭生活里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哎，有时候这个妻子丈夫两个人这个杠起来的时候啊，互不相让，对不对？嗯，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像神的儿子一样，要感谢主啊，里面有主儿子神儿子的生命，你就像比拉多也没关系，对不对啊？这下就没有难处了嘛，对不对？比拉多，主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都没有难处吗？那我们有什么难处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耶稣基督在这里亲自为着那个持定永生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弟兄姊妹们，伏在神 大能的权下啊，这个万物啊，只有神能叫他活的，所以我们需要伏在神的大能的权柄底下，那么你就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今天主已经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了啊，生命的性质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也在我们里面。我常常感觉哈，尤其在今天这个地上的教会啊，好像我们赶不上了3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代的教会的情况。那个尤其在中国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非常注重所谓生命的感觉的。今天呢，我们觉得呢，注重生命感觉的基督徒没几个。好，教会里面大家都是我行我素，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性格来，所以难怪有很多时候很多难处。弟兄姊妹们，这很重要啊！你要持守生命的感觉啊！啊，你要持守生命的感觉，你就在你个人的生活中就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若能持守生命的感觉，整个教会的光景就被带到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和谐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学这个功课啊！这个呢，应当在我们日常的聚会的生活里面要常常的提醒的啊。今天呢，因为我们忽略了那个生命的那个感觉，不是没有感觉，是有感觉，我们把它抹煞了，我们把它拒绝了，结果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活得不够正常，结果整个教会的光景也变得不正常。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这些事情，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啊。那么首先他告诉我们的有些事情呢需要逃避的啊。那么逃避什么呢？前面这他这里讲的有几件事情。那么因为在世界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有的人呢，他这里提到那个在俄下做仆人的啊，叫他们呢特别对主人呢要有一个恭敬。因为我们晓得那是那个时代的光景，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有蓄奴的这个制度的，所以有很多人呢都是这个做奴隶的。结果呢，可能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个做奴隶的比较苦啊，所以信主的人特别多，很多弟兄们都是做奴隶的。所以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这是当时世界生活的一种形态，是吧？你做奴隶的人怎么样呢？你做奴隶的人啊，你就要怎么样呢？要特别对你的主人要有恭敬啊。哎，结果后来慢慢那个主人也得救了，对不对啊？好了，这个仆人回到家里面去，是不是？哎，弟兄啊，这个像我们信了主了，大家都是弟兄了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就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说呢，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要更加义的服侍他。啊，弟兄姊妹们，现在做了弟兄之后，你要更那个服侍的心甘情愿的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叫做什么？也叫做守住生命的感觉啊！你不能说呢，到这个时候呢就没大没小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所以呢，保罗说你这些事情要教导他们，要逃避啊，要所以因此教训他们，要劝勉他们。当然我们知道在那里我们还要逃避一件事情，就逃避那些错误的教训啊。在那里有人传异教，那这些东西我们都当然要避免。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你知道吗？有很多时候啊，有些年轻弟兄姊妹虽然对圣经不熟，对真理不熟，但是很奇妙的，有时候他去听一些道的时候，他里面有感觉的。为什么呢？那个讲的道呢，跟他这个里面生命的感觉不一样。我曾经碰见好几个弟兄，他们就跑过回来，你说去听听道回来说，哎呀，他说我啊，说不上来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坐在那里，就觉得别扭。觉得里面不舒服啊，他这个讲这个道了，他说我也讲不清楚，也没办法跟他辩明，但是我里面就觉得不对。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生命的感觉。那么你叫什么？顺从生命的感觉，排斥这些什么？排斥这些不正常的这些教训啊。这些人呢，弟兄姊妹们，他们说这些人，保罗在这里讲到他们的下场是很可怕的啊。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就顺便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他说呢，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呢要过一个知足的生活啊，要过一个知足的生活。 其实呢，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今天活在美国，不是有衣有食，都太多了，对不对？每家的衣服柜子一打开，多少衣服啊？那个食柜一打开，多少吃的东西啊？奇怪了，有了这么多衣服还是不满足啊？看来看去总是少，缺少一件啊。那个食物呢，吃的这个那个都撑得要命了，总觉得还是不够吧。弟兄姊妹们，我们其实主今天很恩待我们，把你摆在一个非常非常富裕的环境里面，更应该知足了，对不对？但是我看见很多时候常常教会弟兄姊妹很多都是不知足的啊，哎呀，有了这个还要加上那个。彼得是告诉我们的，你有了这个再加上那个，那是属灵上的增加，对不对？没有叫你说那个去别人有这个还加上那个啊，结果这个不知足的生活呢，就使弟兄姊妹里面不安息。来聚会的时候呢，他也不能专心聚会啊，他也不好好的追求主，也不好好的服侍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持守这个原则啊。今天不是说呢，今天你回家把衣服都通通丢了，把这个什么食物通通不要吃了，不是的啊。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呢，我们一打开这个衣柜的时候呢，哎呀，主啊，满足了啊！一打开食库、冰箱的时候，哇，太多了，对不对？你应该很知足了。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心就快乐了，是不是？我们不必像世人那样的去追逐啊！到别人家，哦，人家的沙发是怎样？啊，回家来了，跟太太吵啊，换沙发。你看看你这个不知足的生活，给你带来的不快乐，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持守生命的感觉，如果你里面的生命告诉你够了，你就够了啊。然后呢，下面讲到了有钱人了哈，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啊，这里有两部分的哈，一个是那个想要发财的。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是金氏富足，那已经发了财的，所以这是有两班人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处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是想要发财的呢，还是已经富足了呢？啊，可能我们很多人正在想着要发财，所以呢，好，你要听这段话了啊。他说哈，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啊！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还在贪财的，你把这段话要牢记在心啊，那么要被提醒啊。那基督徒有没有会贪财？当然会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做白日梦了，哎呀，自己变成百万富翁了，我们真是羡慕人家有钱人，最好能多有点钱多好，对不对？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是一个悲剧。我1973年的时候在加州，有一对弟兄姊妹，其实他们蛮爱主的啊。那么他们两个，你看立了一个什么心愿呢？他说哈，我们两个人呢，现在立一个目标，要赚100万啊！那个1973年100万比现在值钱了，要赚100万。他赚到100万之后呢，我们两个就把所有的工作通通辞掉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出来了，全时间侍奉主。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仰赖教会啊，我们也不需要受他的控制。弟兄姊妹，你想这个心愿好不好啊？啊，好啊！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可能我们想，如果能真的这样，是不是很好呢？是不是很好啊？对不对？好了，两个夫妻两个就开始什么？从那年开始起，为了要达到这个100万的目标啊，聚会也减少了，因为你要去赚钱了。丈夫带一份职业，太太也带一份职业，两个白天昼夜的这个苦干啊，就想着呢，赶快要达到100万的。结果呢？还没有达到100万呢，不知道达到多少啊！有一天忽然发现什么，这个先生得了癌症，这一下子晴天霹雳，整个美梦破碎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啊？这个千万不可贪财啊！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根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基督徒有钱不是罪恶，对不对？但这里有一个字要告诉我们，就是什么？你有钱可以，但是怎么不要怎么样？不要贪啊！这个贪就麻烦了啊！ 如果主给你很顺利，事业很顺利，你自然赚了很多钱，那你不能赚了我不要，对不对？那这个钱找上门来了，你这个这主给你的嘛，你感谢的领受就好了。但是千万怎么样，不要贪啊！今天人是很麻烦的，你有了一百万，你就看着一千万；有了一千万，你就看着这个更高，对不对？哎呀，我认识一些弟兄们呢，他们是财主啊。哎呀，这些财主啊，我就发现这是有麻烦的。他们因为什么？一到了一个境界之后呢，你像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有二十几亿的家产，啊，我看哇，这个钱是多得不得了，二十几亿啊，对不对？天文数字，对不对？但是他还在那里跟你比什么呢？他不是跟我比了，跟我这朋友那个比了，对不对？他说：“你看呐，我的朋友中间有的还有一百亿的，哦，你看看他就是希望他达到那样一个钱。其实他那个钱多到一个地步啊，已经是不知道怎么用了，你知道吧？你每天也只能睡一张床啊，对不对？你吃也只能吃这么多啊，对不对？也不是说你得了二十二亿的话呢，别人吃一只鸡，你能吃两只鸡，你也吃不下去，对不对啊？嗯，弟兄姊妹们，我们弄那么多钱财干什么呢？哎呀，我一说看他，真的是，我们是好朋友了，我常常劝他好好爱情，我要劝他好好的爱情。并且还有一个点啊，在我看在眼里心里很难过的，就是他苍老的非常的快，苍老的非常快啊。所以有一次我跟个年长的弟兄讲，我说啊，如果我们呢专注在钱财上，人就会老得比较快，对不对？他说对对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有钱可以，记得怎么样，不要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不要爱世界，对不对？你可以用，但是怎么样，不要爱啊。钱给你可以，但是怎么样呢，不要贪。你一贪的话呢就麻烦了，这个一贪呢就什么，会挑起你里面所有败坏的欲望啊。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看你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啊，你整个你最后迷惑了，你落到网络里面了，然后呢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都起来了啊，然后呢就存在什么败坏和灭亡中了啊。你看看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钱这个东西呢会挑起我们里面的欲望的啊。没有人不爱钱的，对不对？有谁不爱钱的举手看看。我看我们这里没有人不爱钱的，包括我在内，我也不能逃脱，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圣经的话提醒我们啊，不要贪财啊，要保守什么生命的感觉。基督徒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要守住这个生命的感觉。那么好，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追求什么？追求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啊，这个东西是你要追求的，啊。那这里呢，六件事情呢，两组分两组啊。这个公义、金钱、信心呢，这是讲到生命里面的实际啊。这个爱心、忍耐、温柔呢，是讲到外面的表现，啊，所以就是我们要里面有生命的实际，外面有生命的表现，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追求的，啊，所以从今天开始起，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回去之后呢，你要转变你自己追求的方向啊，你还是可以去读书，可以去做事。但是现在你的追求是什么呢？你要追求什么呢？追求公益、金钱、信心、爱心，这个忍耐、温柔，要追求这些东西啊。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后面呢，他又提到了这个在今世富足的人。好了，那有的人已经有钱了，那怎么办呢？啊，那么你要读这里读的话啊，这个这里哈，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这里主的话怎么样提醒那些今世富足的，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十七节啊，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尽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啊！就是啊，对于这个已经富足的人呢，保罗也提醒他们怎么样，还是要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对今世富足的人呢，这里有哈， 简单的有两个不要一个要，你简单记住就可以了。这个两个不要是什么呢？第一个什么呢？不要自高啊！我们知道有钱人很容易自高的啊，所以这个有钱呢也很麻烦，就把你抬高了，对不对？我们不要这种的自高。还有呢，不要依定那个，不要依靠那什么那个无定的钱财啊。圣经讲钱财是无定的钱财啊。我们可能还没碰见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你已经慢慢的看见啊，美国的社会已经在改变，对不对？那个经济的情况整个在改变。从前我们把美钞看得很大，对不对？现在的美钞越来越小了。你看看，你不是说你拥有这么多美钞，你就是一定可靠，对不对？它这个叫做无定的钱财，这个钱整天在变的。哎，忽然一下子这个变得好像别的国家钱比我们这个美钞更大，你知道吗？我这个1975年刚到温哥华去的，加拿大啊，我去到那里时候呢，1块钱美金呢、只能换9毛几的加币，对，那个时候就加币就比美金大啊，所以我带了一点美金到了加拿大去看，哎呦不得了，他们那里这个比美金更大，对不对？然后过一阵子的，慢慢的这个美金呢、又比这个加币大，现在呢慢慢的这个加币又上来了，你看啊，有无定的钱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钱的本身的性质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不可靠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你没什么好骄傲的，没什么，所以不要依靠这个东西。他说只要什么呢，下面就讲到了很多的点啊，只要依靠那后赐白无给我们享受的神，其实神爱我们，我们神的儿女，神会顾到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对不对？我们如果被钱占据了心，弟兄姊妹们，那这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无论是你想发财的也好，你已经富足的也好啊，主的话给我们很重要提醒，就是说什么要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啊，要持定真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持定永生呢是一场征战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第12节那里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他说你为此被召，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不错，提摩太的光景啊还相当好呢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为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打这场仗啊！所以这个生命已经赐给我们所有的人了，对不对？现在呢，仇敌要用这个世界啊，用这个世界引诱我们，要破坏我们，要破坏什么呀？破坏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生命。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为了维护主给我们这个生命，所以你要进入征战。所以你要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那么你就是打美好的仗。所以今天教会呢，弟兄姊妹，处在这个世界四面环绕的环境里面，我们再说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所以这个世界的权势是握在撒旦的手中，撒旦要用这个世界的权势破坏主的教会啊。我们知道近几十年来，地上的教会被世界已经侵入的很多很多啊，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智慧、世界的哲学、世界的那一套的东西进到教会的里面，甚至呢，在我们所唱的诗歌啊、敬拜的方式、做工的方式，很多东西都从世界里面进来了啊。那就只能我们如何抗拒这个东西呢？要跟着里面的生命走，主已经给我们的生命，那不要根据我们的头脑、跟着观念走，那个东西是不可靠的东西，就只能顺着生命的感觉跟随主，要打美好的仗。要让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样被维护啊？在教会里面，各个弟兄姊妹都顺着整个生命的感觉走，整个教会被主复活的生命所充满啊，是一个充满主生命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的光景就成为一个正常的教会。那么这样的光景呢，就能为主耶稣基督呢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这里所提到的6个点呢，这是跟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的生活呢有密切的关系的。我再说啊，教会光景的正常与美好是每个弟兄姊妹的责任。那我们怎么负这个责任呢？就是这6个点，看我们能不能守得住。如果我们能守得住这6个点，我们能够维护一个正常教会的生活，能让基督的见证能够托付在我们的中间而被彰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们，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知主的称赞，要得到主的称许 啊，所以我再说啊，在末后的日子，时候已经到了末了，神的眼专注在地上的众教会啊。那么你们在这里这个小小的教会，神也注视你们的，所以盼望主的恩典啊，保守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有一个责任啊，一个感觉。我们要按照提摩太前书这里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把这些重要的因素把它持守住。那盼望主祝福你们啊。那么在主回来的日子，我希望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弟兄姊妹们这里教会得着主的真实啊，那这样我们大家一起在主面前欢欢喜喜的可以迎接主的再来，好吧？我们请基督在这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这一次是你把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主你也把我们带到你自己话语的跟前，主啊，我们特别为着你把提摩太前书这卷书给我们，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这卷书不仅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和姊妹的。主啊，愿在这里话中所说的这六个重要的因素，主我们常常的思想，并且在主面前能持守，保守我们有一个正常一个美好的教会生活。主啊，以至于你的见证从我们中间真的能够被彰显出去。主，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末了的时代，你还留我们在地上，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主啊，愿你眺望我们里面的爱火，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起来关心神所关心的。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神在创世以来所要我们得着的奖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相信你的恩典能力必保守我们，也能够成全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我们把在座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把我们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生活，在这里一同敬拜，一同侍奉你。愿你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愿你得着荣耀。主，我们再次为着这次聚会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在回去的路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下个礼拜天，我们是交通的聚会。